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您的同学。林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我们已经读到了箴言书的第28章，然后我们会继续随着蜗牛三兄弟的脚步来探求智慧的真谛。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祈求您现在就洁净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的心可以打开，成为一片好土，迎接您生命的种子，可以结实百倍，拥有一个智慧的人生，荣神一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当蜗牛老二听到迷你蛙还有老大老三向他所说的安慰鼓励的话，眼角都湿润了。虽然平日里面他们三兄弟吵吵闹闹，分分合合，彼此争竞，但经过这一次的历险，他们真的成为了彼此的好朋友和亲兄弟。不仅如此，他们也收获了许多珍贵的友谊和宝贵的人生体验。这时老二想了想，看看充满爱和鼓励的迷你蛙、老大和老三，再看一看已经完全暗下来的池塘，凉风刺骨，树影婆娑，月光虽如水一般柔美，但却很寒冷。他终于鼓起勇气说，
我决定还是不要放弃，努力到底。我不想因为自己的放弃而再次把你们大家陷入危险中，而且我实在是太想吃妈妈的水果羹了。
老大老三听到老二的话，开心地抱成一团，哇，回家喽，我们可以一起回家喽。这时老三灵机一动，
对了，迷你蛙弟弟，欢迎到我们家做客，妈妈可能因为你和我们一起回家就饶了我们，今天晚上啊，我们就不会立刻被管教了。
有道理有道理，迷你蛙，如果你真的想帮我们，就陪着我们一起回家吧，我们妈妈可是出了名的好客呢，你一定会爱上她的美食的。
从小被欺负到大的迷你蛙几乎从来没有什么好朋友，总是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居然一下子从一个小粉丝变成了大英雄们的好朋友，这可真是天大的礼物啊。
真的吗？我真的可以去你们家吗？我从小蝌蚪变成迷你蛙之后就再也没有家人朋友了，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勇敢地踏出第一步，你们就愿意做我的朋友，我真是太开心了。
迷你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然了，欢迎芝芝，我们就是要做你的好朋友，赶快，我们赶快出发吧。
于是四个好朋友就开始了回家的最后一段路程。亲爱的小朋友，我们的凌晨小故事今天就暂时说到这里。随着蜗牛三兄弟的脚步，我们已经接近了他们寻找智慧的这个历险记的尾声了。 可是我们知道，他们的真正的智慧人生才刚刚开始开启呢。透过他们所有的历程，我们看到，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小朋友的一生来说，如果在我们的人生开端，我们就懂得寻求智慧，懂得怎么样依靠上帝，按照他的法则来过我们的人生，懂得怎么去培养自己的那些美好的品格，成为他人的祝福，那我们就是一个长存敬畏的人。当我们长存敬畏的时候，圣经在箴言书28章第14节就告诉我们说，长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所以我们才会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在我们寻求神，寻求他的智慧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明白人生许许多多的道理。而只有当我们愿意做一个行动正直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他的救赎和怜悯。18节说，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行事弯曲的立时跌倒。我们看到了蜗牛三兄弟他们整个历程当中所看到的善良与恶之间的争竞，然后呢，美好的与丑陋之间的一个对比。我们就知道，生命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在乎神的恩典，也在乎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要决定立定心志做讨神喜悦的人呢，还是说做一个随心所欲的，随着自己的愿望和自我中心出发的人呢？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做出智慧的决定来，让我们拥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方法来做正确的决定，这就是人生最最重要的智慧。我们透过蜗牛三兄弟的故事呢，也让我们更深的体会说，智慧的人通常都是拥有美好良善品格的人，而在没有这些美好品格做铺垫的情况底下，所有的人的聪明其实往往会让我们更加的愚拙，往往的会成为人的陷阱，使我们远离神的心意。因此不要单单只是寻求知识和外在的这一些容易让我们陷进自我依靠自我满足的东西里面去，而是需要依靠耶和华，心中有敬畏之心，凭智慧行事，像是一个智慧人而不是愚昧人。在箴言书28章26节说，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现在就立定心志，说我一生都要做敬畏耶和华依靠神的人，而不是做一个自以为是的人。愿神帮助我们寻求他，就能够明白人生许许多多只有智慧才能够参得透的事情。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求你赐给我们人生的智慧，让我们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懂得敬畏你，也能够懂得在短暂的人生活出您的心意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箴言书的第28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寻求神能够让我们明白许多的事？第二，智慧的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品格呢？但愿我们能够按照这些品格去一一的学习和操练，求主帮助我们。好的，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人，我们借着喜乐灵城能够更深的去爱他，更多的去拥有智慧。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放手让你领导顺服我主，一直一生。 凭是一生勇敢。
说真的，
柴米油盐车贷房贷
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非常的欢迎众家长们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非常的开心能够在家长学堂跟您一起学习。那从今天开始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带入新的一系列青橄榄树的生命，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女儿。您准备好了吗？因为我们终于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用很详细的每一个年龄层的分解法呢，把我们男孩子的教养从0到18岁终于给分解完了。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女孩子的生命该怎么样去呵护培养和悉心的照料，以至于她们可以成长好像青橄榄树一样的在耶和华的殿中叶子常青结果不止呢。那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来聊一聊青橄榄树的生命，我们如何在家中去栽培她们。很多弟兄姐妹们不了解为什么正儿会给女孩子的生命教养取名为青橄榄树的生命，给男孩子的生命教养取名为贵重宝剑的生命呢？其实这出自于两段经文。在男孩子的教养这段经文呢，是出自于诗篇第127篇，正儿非常喜爱的一段的经文，也是整个家庭事工的主题经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正儿取用这一段的经文呢，提醒我们每一位做家长的，若不是依靠耶和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而如果我们依靠他，我们就深知到他赐了我们儿女作为生命当中重要的产业，而且我们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奖赏。那当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都高举在他的面前，天天的按照他的心意来教养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磨拭勇士手中的这个宝剑一样。当有一天我们要把这支剑直直的射向靶心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无地放矢，也不至于我们的剑完全没有办法射中靶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正儿想到男孩子的教养的时候，就想到了贵重的这支宝剑要经过18年的磨拭，才能够放心的把这支宝剑射出去，一箭中地，绝不突然。那么想到女儿的教养呢，正儿就想到的另外一段经文，同样是诗篇第52篇。当大卫到了亚比米勒家的时候，他让所有的人看到一个依靠神的家和一个没有上帝做主做王的家庭的不同。他在52篇的第8节说，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正儿特别的想到，我们女孩子的一生就是结果不已的，能够让人看到我们的生命青翠常绿，结果不已，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生命状态。而对女孩子来讲， 不仅仅要担负起传宗接代、生养众多这样的一个职责，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每一个家庭当中，上至三代、下至三代的影响力都来源于一个近前的妇人。因此，一个女子如何能够在自己的父母的教导当中，更深的去认识神、依靠神，做一个近前的女子的榜样，他就需要让他的生命常常的在耶和华的殿中驻扎，在神那圣洁的话语和他的真理之上，与神连结，才有可能拥有那常青橄榄树的生命，结果不以叶子常青。那从今天开始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个家庭的美好的女子，我们该怎么样从摇篮时期就一点一滴的去栽培她们，呵护浇灌她们，使她们生命成长，好像耶和华殿中的青橄榄树。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今天呢，正儿要来跟您分享的就是教养儿女在他们0到2岁这一段最宝贵的婴幼儿的时光，那当然也是最疲倦最劳累的，可是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他们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每一天都不一样的成长。最最明显的一个成长改变的阶段，就是这个0到2岁的这个阶段，每一天都不一样哦，长得也不一样了，能知道的、会的、能够表达的也都不一样了，所以非常的令人兴奋，也是新生父母亲在带领儿女的过程当中，虽然心里面常常有一种心力交瘁的、力不能胜的这种感觉，但是在心灵上面、在情感上面又是充满喜乐和最轻松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的男孩子跟女孩子呢，没有太多太明显的差异，虽然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可是我们要知道，无论是从他们的生理的成长，还是心理上的，还是在关系层面上的需求呢，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差异，只不过我们要从男孩子跟女孩子一些细微的差异里面呢，仍然可以分辨出来，就是我们在带领这一段时期的孩子，我们要分别注意哪一些的重点。那今天呢，正儿就要来跟您从教养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基础，然后从他们的生理的发展、心理的这个发展，在关系层面的需要，如何在管教以及属灵的栽培上面，对0到2岁的孩子提供神所喜悦我们的一个父母亲的陪伴、浇灌、滋润和呵护。0到2岁的男孩子呢，他们其实很小的时候呢，就体现出来了跟女孩子的有一些的不同，尤其是在语言的发展上面。你可能发现一个2岁的小女孩就已经可以完整的表达一个心情、一件事情，可能有一些2岁的男孩子，尤其是头生的男孩子，没有哥哥姐姐的一个陪伴和影响，他们可能到了2岁都还不会说话，你别说完整的话，可能有些时候2岁都还不会叫爸爸妈妈，也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可是呢，0到2岁的孩子在这段期间，正好是他们在语言和关系上面表现出极大需要的一个阶段。所以父母亲不要觉得，哎呦，我这个刚刚出生的宝宝，我干嘛要整天跟他讲话啊？有一些父母亲呢，都是在一种安静和情感交流上面和自己的婴幼孩进行着安静的互动，这样呢其实不利于孩子们对我们父母亲的语言和情绪表达沟通上面的一个培养。所以正儿记得我的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就他第一天，我们把他从医院带回家，开始给他换纸尿布，然后呢进行喂奶，就是等等这一些最琐碎的日常的时候，我的先生就说， 他又听不懂你讲话，你干嘛絮絮叨叨的说，儿啊，现在妈妈要给你换尿片了啊，我们要把这个安全带系起来，然后我们现在呢要拿纸擦擦小屁屁啊什么的。我在边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都用我的语言来表达出来，然后我的先生觉得，哎呀，你累不累啊，对着一个完全跟你没有办法互动和交流的小婴儿，你干嘛说那么多话。但是其实孩子他们的听觉比他们的视觉更加的敏感，他们出生到一个月的这段时间，他们的视力才慢慢慢慢的开始健全起来。我们会发现他们才出生的时候可能只能够看见妈妈的脸，就是喂奶的这个距离他们能够看见，在远点他们是看不见的。其实他们的听觉呢却是敏感的。如果我们可以在养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一开始就不断地用语言用话语来跟他们进行交流，那他们很早很早就有这种灌输在他们的心里，知道说我不一定只有哭才能够表达我的情绪。因此如果一个孩子他在一个充满语言的环境当中成长，对他的语言的发展和这个语言能力的这一方面的肌肉，无论是这个大脑的记忆的肌肉，还是我们语言方面所需要使用的肌肉，都会得到一个预备和训练。所以这一点很特别，我鼓励所有的婴幼儿的家长们要记住咯，在语言的发展上面，对于一个婴幼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时期。你别以为他现在连牙牙学语都还没有，我怎么要跟他絮絮叨叨的不断讲话呢？在讲话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触摸到了神的心意。为什么？大家要知道，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神的话作为一个大写的话语 Logos， 就是神的道，它也是从话成为我们人的肉身。当主耶稣基督成为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就把神的心意活化在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让我们明白怎么样能够真的讨神的喜悦，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建立。因此话语本身带有一种神奇的能力，而神也把这个 word 这个话语的能力赐给了人类。当然我们知道说，哦，可能所有的创造物都有他们自己的言语和沟通的方式，可是只有我们人的这个言语呢，能够清楚地阐述表达我们深层的看不见的情感和关系当中这些抽象的概念。因此如果要让一个婴幼儿能够感知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这些手触感，或者是用他的五官来进行，很重要的就是从小要培养他们对言语的这一方面的肌肉，言语的理解，对沟通这个层面的一种不排斥，会帮助我们的儿女从小呢去抵抗住自己不想用言语用话语来沟通的这个惰性。所以鼓励我们家长们要记住，0到2岁的孩子你要天天跟他说话，如果可能的话，每做一件事情你都用言语的方式来形容出来。这个是0到2岁的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好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先暂时说到这里。关于这个话题呢，非常的欢迎您继续如约守候在我们的家长学堂，我们会继续来跟您一同学习，一起成长。我是林真儿，下次再会。
孩子，我不忍心看着你哭，难道你不知道这样我会心痛？我给世界光的那天，心里想的是点亮你空虚黑暗的心田。
孩子，我不忍心听见你说世上没有容你的空间，我给世界爱的那天，我
想的是你海阔天空的胸襟，
你的泪落下都要笑一笑，让你的笑让我听到，最想的
酒调。孩子，不要让我为你伤忧，因为我亲手为你扎过星球。